今天是主的日子，我们以感谢跟敬畏的心来朝拜他。我们一起同心来读这一篇的诗篇，诗篇一百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日子能够来到你面前朝拜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也是因为主你自己的慈爱跟你无限的能力，使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日子再一次朝见永生的神。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更是求你顾念看顾普天之下凡奉你的名聚会的地方。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被尊重，愿你自己降临在你众儿女的中间。天父，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以敬畏与感谢的心来到你自己的殿中来朝拜你。愿主你真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愿主你自己的灵教导我们，好叫我们真明白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引导。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今天早晨愿意跟大家特别思想这个题目，请大家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完第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是不是讲使徒行传？抱歉，因为我在教会玛丽兰中华圣经教会的这半年都在讲使徒行传，所以一到了主日我就会讲使徒行传。抱歉，我们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抱歉抱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完第二十六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反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晚年的时候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日子已经到了，他的死期已经到了，所以他写了这最后的，可以说是保罗的遗书。那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关怀，第一个就是对年轻的提摩太，他知道他离开以后提摩太将要负起很重大的使命跟工作，所以他在这封信里面特别劝勉提摩太怎么样在末后的时代为主做一个有力的工人。第二个就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一些的假师傅出来破坏神的道理，所以保罗劝勉提醒提摩太要注意这些的人在教会内或者在教会外可能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败坏人的信心。那第二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把第二章的这个上下文稍微给大家有一点介绍，然后我们在其中在我们主题的这一段圣经是20节到23节。那第二章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劝勉提摩太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那在这一段圣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保罗提到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一场征战，所以呢他用兵这个精兵这个词句这个称呼这种身份来描写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 fight， 是一个征战。第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这个赛跑，所以呢他要讲到一个运动员，他说我们像一个运动员在场上比武。第三个，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工作，所以他讲到用农夫怎么样劳力来做一个比方。然后第二段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保罗是讲到基督徒的受苦。那基督徒的在保罗在这段里面讲基督徒的受苦的时候，首先他提到基督的受苦，然后讲到保罗自己的受苦，然后讲到信徒的受苦。那在这一切的苦难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借着受苦来祝福我们。然后第三大段呢，就是第14节到第26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保罗提到基督徒的三种的身份。第一种的身份是第14节到第18节，这里讲到信徒的第一个身份是主的工人。从第14节到19节，20节到23节是讲基督徒的身份是主的一个器皿。第三段是讲到基督徒的身份是主的仆人。那我想在这边稍微写一下，第一个就是主的工人。当保罗讲到基督徒的身份是主的工人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主的工人要在真道上或者说要在真理上有深刻有清楚的认识。那这个就讲到今天基督徒在自己的信仰上要扎好根基。我们感谢神，这一次的退休会韩院长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重要，所以我们作为这里讲到主的工人要在神面前竭力讨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信仰呢是建立我们对神的关系，信仰是建立我们对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对我们的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呢？就是我们要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要有认识。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提到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呢要有的态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努力，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第二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道理很清楚的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分解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切得很直啊，比如说有的人切蛋糕的话切歪了呢整个就切得不好看哈。那这个分解的意思呢就是 cut straight， 就是 切得很直。换句话说，我们分解真理的时候要分解得很清楚，使人听了很容易明白。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无愧，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过一个干净的、清洁的生活，洁净的 clean。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话语上我们要小心。这里说我们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做成为主的一个工人呢，我们要在道理上，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前两个礼拜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主要用的经文，因为是父亲节，所以用了马拉基书里面最后一章的一节圣经。后来回家以后，我那人跟我讲，他说你要人看马拉基书，结果你都念完了，很多人还没有找到马拉基在什么地方。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可能5年，可能10年，甚至20年、30年，从来没有把圣经读一遍，所以连书名都不知道。所以有些牧师就会说，你们要找马拉基书的时候，就告诉是300还是525页，那就翻。那我记得去年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跟堂弟兄一起同工的时候，他讲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殷勤的牧师呢，就造成很多懒惰的信徒，因为呢你都帮他讲好了，都给他找好了，所以他不要花时间。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信仰壮大稳固，不怕风吹雨打？除非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除非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哪些人是在神的面前规规矩矩每天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来读经来祷告。除非我们能够自己亲自去研究神的道理真理，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信仰更坚固。所以保罗第一个讲到主的做主工人，基督徒的身份，以工人的身份来自称的时候，我们要在道理上，在信仰上能够有清楚的认识，要有扎根的生活。第二，主说保罗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主的器皿。当保罗讲到我们是信徒，是主的器皿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是，那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说要成为圣洁，然后才能够合乎主用。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做主的器皿的人要注意到我们的道德。我发现在中国教会跟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属灵的话呢不需要注意道德，道德呢是世俗的东西，我们只要属灵，我们只要爱主，我对我的父母怎么样，我对我的儿女怎么样，我对我的同事怎么样，我对我的邻舍怎么样，我对人的影响怎么样，是无所谓的。我觉得这个是拦阻今天人归向主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常常听人说，若是某某人是基督徒，他的生活行为是那样子的话，我不要信。所以我们的道德很重要，道德是注重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我们要有信仰做我们的根基，然后借着生活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若是我们光是有信仰而没有生活的话，我们的信仰恐怕像雅各说的，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呢，这一方面我们要注重我们对自己在神面前要有操练我们在神面前敬虔的生活。这个是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 Christian walk。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会花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基督徒的第三种身份是在24节到26节，这里保罗说，然而主的仆人，第三种身份是主的仆人。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特别强调主的仆人是跟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主的仆人，我们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身份，就是服侍主的人。那服侍主主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条道路。那这个道路呢，我们前几天也看了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主耶稣又应许我们说，你们看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从这个观念来讲呢，基督徒呢也是一条道路。今天神耶稣基督不在世界上，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肉眼睛来看到耶稣基督。那神人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人需要有一条道路。现在神是要使用他所救赎的人成为一条道路，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个道路是要引人到神的面前，那也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见证人。所以我们要有信仰，我们要有生活，我们才能够见证。那我们的见证呢，是对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做一个 witness。 保罗在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做主仆人的一些的要求或者一些的态度，我们很简单就提一下。第一个，就是主的仆人不可增进，换句话说，我们要有谦让的心。第二，主的仆人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第三，这里说主的仆人要善于教导。那这个善于教导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有这个技巧。善于的意思就是有技巧，怎么样能够有技巧来教导呢？除非我们自己明白。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会讲，我们发现我们讲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在主的道理上没有根基，所以呢我们讲不出来。这里说我们做主的仆人，要为人做，要向人做见证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善于教导，要有 skill， 要有技巧，要懂得怎么样把主的话语讲出来。第四，就是这里说要存心忍耐。那存心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说，假设说有人得罪我，有人不了解我，有人攻击我，我能够忍受他对我的误解。意思就是说，我很愿意接受别人对我错误的不管是控告也好，是误解也好， willing to suffer wrong， 愿意受人家的误解。然后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你的人。当一个主的仆人在见证的态度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发现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说，神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那我们做这一切也是为着要见证神的恩典，要引人来归向主，所以神或者给他悔改的心。这里给我们特别看到一点，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所能够忍耐、能够谦让、能够温柔，不过是一个神手里面的器皿。然后神借着我们，或者神借着我们，神使人有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第二个就是好叫这些已经被鬼魔任意掳去的人可以醒悟，然后脱离他的网络。这是我们做主的仆人、做见证人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今天早晨我们这次的大会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特别是注意到第20节到第23节，这里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我们发现在这个整段的时候，14节到26节里面，好像是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若是我们 有信仰没有生活的话，我们的信仰人家不会看得起的。若是我们光去讲耶稣多么好，但是我们的生活没有把耶稣的美活出来的话呢，人家也不听。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今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是今天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身份。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请大家注意，第一方面，我们先看这里保罗讲到，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对器皿的分类，那第一个分类呢，就是讲到有四种，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在下面，在这四种的在这四种的器皿里面，跟在他后面又有一个分类。那这个分类呢，我们特别注意，他说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什么是贵贱的，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卑贱的，什么是贵重的？我们怎么样来分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卑贱的？那一般人的看法呢，我们的观念里面啊，我们一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一个东西的品质来断定它的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金子，黄金是很值钱的。我们看到银子，我们的银子比金子差一点。然后我们看到一块瓦片，我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看到一块碎的木头，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一看到这个器皿的分类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它品质的本身来分它的贵重。但是很感谢神，保罗在这里这样讲的时候，他把金银木瓦四种的器皿放在一起，然后他再说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分法似乎跟我们一般对物质的看法不一样。保罗的分法是不重在物质的本身，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神看事物不注重在这个东西或这个人他本质的怎么样。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金子是很宝贵的东西，那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有好几次给我们看到神对那些金子并不看重，甚至于咒诅。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自己到山上去领受神的诫命，这些跟从他的以色列人发现40天不见摩西，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急了，他说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个摩西去了哪里呢？因为我们的神不见了，所以呢不如呢我们自己来再造一个神让他带领我们。所以亚伦就召聚以色列百姓说，把你们所有的金子都拿出来，他们就拿出来，然后他们就聚了一个金牛犊，是金子做的，在我们的眼光来看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但是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下来以前，当然神已经告诉他，这百姓犯了大罪，离弃了耶和华，为自己造了金牛犊。所以摩西下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法版摔碎，然后金牛犊也磨成粉末消灭了。所以金子本身的价值虽然是很高，但是在某一种的用途上神不看重。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王用金子锯了一个大象，这个大象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一个咒诅，神不看重，神不喜悦，甚至于尼布甲尼撒也因此受咒诅。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保罗到以弗所去布道的时候，他到了以弗所城里面，进到戴安娜这个女神的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庙的叫做银龛。这个银龛是什么？意思是说用银子做的。 那银子也是很贵重的一种金属，但是呢，这个银龛在神的眼光是不蒙喜悦，神不能够用这个银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腓力下撒玛利亚去传道的时候，传完道以后，使徒彼得跟约翰就下来，听说他们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他们来视察，发现这些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没有领受圣灵，所以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是赐圣灵给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过去是一个魔术师，现在也圣经说他也听得到也信，看到使徒手按下去的时候就有人受圣灵，然后马上就把银子拿来说，我把这个钱给你啊，求你也给我这个能力，让我按手在什么人的头上，什么人也可以受圣灵。但是彼得因为神的灵在他的里面，马上看出来人错误的动机，彼得怎么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到底什么是贵重的器皿，什么是卑贱的器皿。很不客气地说，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整个基督教的组织里面，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教会注重人才，教会注重钱财，教会注重口才，会讲道的人常常被人尊重，有才干的人常常被人注意，有钱财的人很容易就做懂事。我们知道社会上如此，教会也很可悲的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董事长，不认识字，也是在董事长的办公室的沙发上坐在那里看报纸，结果他把报纸翻拿了，人家远远看到就对他说，董事长啊，你报纸怎么拿到了呢？他说我给你看。教会里面有些很有才干的人，他进到你的教会里面以后，他就会批评，他说你这个做的也不好，那个做的也不好，然后他的声音就被你听到，他也很喜欢很愿意他的声音能够被牧师听到，所以我常常会听这种声音，听到以后呢我就会注意。有才干的人很容易被人引起人的注意，然后就会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才干。有钱财的人很容易被人注意，然后就给他一个高的地位。我觉得中国教会在过去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长老执事大多数是奉献比较多的，所谓奉献就是拿钱拿得多，然后这个钱是我的，你要听我的。我好多年以前听到一位年长的传道人讲过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有一个牧师，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呢品行非常不好，在外面拿妾，所以这个牧师觉得神的工人应该正直，应该真诚，应该劝勉这个长老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去跟他讲，他说长老啊，这样子做是违背神的话语，神不会祝福你的。这长老就很气，说什么你说神不会祝福我，他说神不祝福我怎么给我两个太太，神那么祝福你，你连一个都没有。那这个牧师没办法了，所以卷铺盖卷走了。有才干，有钱财，有口才，在主的眼光中可能是好的，但不一定就是好的。同样的，那些默默无闻在教会里面背地里面服侍主的人，我特别想到两种的人，比如说这一次退休会啊，我是不是做批评，只是分析。这次退休会里面有些弟兄在做饭食啊，管理饭食，有些弟兄在那里登记注册，我听说有的人到三点钟，半夜三点钟，早上六点钟，他都没有站在这里，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若不是 他们稍微分享一点呢，我也不知道。难道说这些人的服事没有价值吗？难道说只有站在讲台上才是服事神吗？难道说站在人的前面面前才是做贵重的器皿吗？所以那些默默无闻背地里面服事主的人，在主的眼光中不一定是卑贱的器皿。神给个人的恩赐不同，有的人会讲，有的人能够表达，有的人不能够表达。因此我们看到到底谁是贵重的，谁是卑贱的。我再说，在神的眼光里面，不是根据我们本身的资料怎么样，我的才干怎么样，我的能力怎么样，也不是根据我自己受了多少的教育，不是我在世界上有多高的地位。有一次有一位弟兄是一个医生，去参加一个教会，这个牧师问他说，你要我怎么样介绍你，要你介绍你是 doctor 呢，还是要我介绍你一个 brother？ 这位医生说， I'm a brother， 介绍我是一个兄弟，一个弟兄。在神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地方爸爸跟儿子坐在一起，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强调代沟的时候，我们也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教授跟学生坐在一起，我们也很少看到一个地方穷人跟富人坐在一起。但是教会，教会是一个包罗万有的地方，有做官的，有平民，有地位的，有没有地位的，有知识很高的，也有没有知识的，什么样的人都在一起。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不是根据我们的干才，不是根据我们的口才，也不是根据我们的钱财，乃是根据这个器皿，不管它是金的也好，它是银的也好，它是木的也好，它是瓦的也好，这个器皿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自检，有没有在神的面前 purify 干净了，洁净的。这是神审核一个人是贵重还是卑贱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以成为圣洁，然后合乎主用，才是贵重的器皿，就比做贵重的器皿。那什么是卑贱的事？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什么是卑贱的事，但是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信仰上要纯洁， doctrinal purity， 在信仰上要纯洁，在信仰上要圣洁。什么意思？从反面的来讲，今天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掺杂了很多外面的东西，甚至有些基督徒的信仰是一半的，他信这些，他不信那些。在今天这个提倡女权运动的这个时代里面，我常常听到不少的姊妹来跟我发怨言，她说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我没有办法接受这句话。那我很了解，为什么呢？我们先生有的时候啊，实在是不值得去顺服。OK， 但是姊妹们，你要注意，若是你的先生值得你顺服，根本不需要顺服，对不对？要是他那么好，你根本不需要顺服。顺服就是说不容易的时候还要那样做才叫顺服，就是在最不能够接受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学到顺服。什么都好，何必顺服？不需要顺服。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好像是对替姊妹讲话，实际上是替弟兄讲话。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讲道，他讲开始讲创世纪第一章，他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这个是什么话，这个不合科学啊，我们这两天不合科学，什么上帝创造天地，里面有一个姊妹要听，牧师说这个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不真实不可信，所以他就那既然不可信就不应该在圣经里面，所以回家去拿剪刀把创世纪剪掉。那下一个礼拜又来讲出埃及记，然后神把红海分开，他这个好像是 myth， 好像是神话不可信，所以回家也把出埃及记剪掉，最后呢整本圣经就剪掉了，里面没有内容，只剩下一个空壳子。那既然圣经不可信何必去教会，所以这个姊妹也不去做礼拜了。这个牧师还不错，发现这个姊妹怎么最近不来做礼拜了呢，所以有一天就去看她。看她的时候呢，她说很忙啊，很忙，没有时间去。那牧师觉得很奇怪啊，但是忽然间注意到他书桌上呢这个圣经呢是空的，这么一堆，他就说你的圣经怎么这样子呢，他就告诉他，你说圣经不可信吗，创世纪不可信，出埃及不可信，利未记不可信，民数记不可信，都不可信，所以不可信嘛就剪掉嘛，不要在圣经里。感谢神，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在这两个人的心里面大大的作工。这个牧师忽然间醒悟过来，若是圣经不可信的话，你站在讲台上做什么，神就在那个时候在这两个人的心里面做工。两个人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因着这两个人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复兴。他们仔细的好好的去读神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圣经的信仰是怎么样，是合我的口味我就相信，不合我的口味我就不相信啊！我只读新约我不读旧约，读到有的地方觉得亚当生该隐，该隐生来生去很枯燥，所以把它跳过去。我们的信仰是不分的呢还是全部的，在信仰上我们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妥协，这个是若是我们在信仰上妥协的话，根据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在这个上下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卑贱的事情。保罗说你要脱离，你要脱离，因为前面十四节讲到有些人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就像这个牧师所做的一样。今天我们若是同样的把我们半信不疑、半信不信的这个一信半疑的信心传递给别人的时候，也会照样使人偏离正道，败坏许多人的信心，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生活上的不洁 moral purity， 一个我们要在信仰上不妥协 doctrinal purity， 第二个是生活上的圣洁啊。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提到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言语上要圣洁。我发现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基督徒的嘴巴很厉害，比无线电报还要快。我过去住在一个比较小的城里面，任何一件事情全城马上知道，中国人我就讲，比如说张家的儿子跟李家的女儿有一个约会出去了，那这一件事情呢不出一个礼拜每一个人都知道。然后呢若是这两个人都是姓李的啊，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不大喜欢同姓结婚啊，同一个乡下了，哎呀这个 turn around。 有一次呢，因为小城呢没有什么中国东西卖，有一次我去这个我跟那人去买菜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地方哈、啊，就是这个批发的地方有卖那个中国大白菜的。那偶然之间呢，就跟一个人提了一下，我说你去那边有买，嚯、哦，我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打听我，听说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卖大白菜的。我说若是我传福音有这么大的果效的话，那好久好久很多人都信主，也许我都可以离开这个城，不需要在这里劳苦。那这个还好了，就是传递一些消息。但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言语要圣洁，我们言语上最大的毛病就是讲闲话 gossip。 什么是讲闲话？我们有没有讲过闲话？有没有哪一位从来没有讲过闲话的举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讲闲话，但是每次讲的时候求主保守。就是求主保守，不要讲，尽量了。有些闲话会害死人，会害死人。有些闲话把人际的关系全部都磨伤。什么叫闲话？闲话就是你把一个消息啊传给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个人与这件事情无关，另外一个人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告诉他，这个就是闲话。若是基督徒能够在言语上谨守的话，我发现教会和平多了。我们在服侍主的这么多年，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几位牧师娘啊，师母，我发现很多的师母都不爱讲话，都不讲话的。为什么呢？我相信有很多是学了功课，因为有些人来请教你什么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就是好意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这些人就出去说牧师娘怎么怎么说，那这个传话你晓得吗？会变样子啊，越传越不像样，所以呢有人就误会了，误会牧师娘怎么这样讲。所以呢我发现好多最近我那人本来是也是很喜欢跟人谈话的，现在也不讲话了。我们常常容易随便批评论断，看到一件事情不知道那个原因就下断言。比如说我以前是这样的，我承认我自己的不足。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若是我讲道的时候有人迟到的话，我会不高兴。然后我讲道的时候有人交头接耳要讲话的，我请他们出去。我在台湾有一个教会青年团去讲道，学了功课，因为有些人来请教你什么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就是好意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这些人就出去说牧师娘怎么怎么说。那这个传话你晓得吗？会变样子啊，越传越不像样，所以呢有人就误会了，误会牧师娘怎么这样讲。所以呢我发现好多最近我那人本来是也是很喜欢跟人谈话的，现在也不讲话了。我们常常容易随便批评论断，看到一件事情不知道那个原因就下断言。比如说我以前是这样的，我承认我自己的不足。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若是我讲道的时候有人迟到的话，我会不高兴。然后我讲到的时候有人交头接耳要讲话的，我请他们出去。我在台湾有一个教会青年团去讲到，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一直在后面嘀嘀咕咕，我说请你出去，以后他们就请我出去。以后他们再也不请我去讲道。因为年轻人总是有一些火气啊，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了， 英文是比较 mellow 一点，比较软一点。批评是什么意思呢？批评就是说我们只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但是不知道造成这件事情的啊，我们只看见这件事情的果，而是没有看见造成这件事情的因。比如说有一个人聚会的时候迟到，礼拜天啊很晚才来，来说你就会开始批评了，一定是没有起床，起床晚了所以来晚。不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有不同的原因。那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自己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说他每一个礼拜天呢就看到一个姊妹在坐着打瞌睡，他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崇拜嘛，来聚会嘛，怎么打瞌睡？所以心里面就有论断，就对他有很多的不满批评。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母亲啊，这个太太礼拜天早晨要做很多事情，要打点孩子，要吃东西，要弄饭给先生吃，然后把家里清理好，然后就一个早上是忙忙碌碌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到了礼拜堂一坐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经验，我们在剧烈的运动以后吃饱了坐下来很容易睡觉啊，原来他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帮助这位姊妹，也许 rearrange 重新调整一下你生活的方式，就不容易随便的批评人啊。今天我们心里面有论断的时候，然后把这样的想法，错误的想法，不了解那个原因的想法传递出去，这样子呢就会造成很多人际关系上的冲突。这是第一方面，所以保罗在第十四节这边讲到话语的重要。然后在后面呢也有讲到二十四节说不可增进啊，也是要在话语上要注意。这是第一方面就在生活上的圣洁，第一方面要在言语上注意。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熟读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告诉我们，舌头好像是火，那么烧了。第二个呢，在二十二节，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第二个生活上要注意的，要求神给我们能力胜过的，就是私欲。保罗这里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而圣经里面的少年跟我们现在想象的少年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的少年人的年龄大概是四十多岁，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现在是少年人。所以呢，少年人有私欲，这里告诉我们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呢？有一个人说少年人的私欲是三个 G， ABCDEFG。 第一个 G 是 girl， 第二个 G 是 gold， 第三个 G 是 glory。 那少年的私欲也可以说是三个 P， 第一个是 pleasure 享乐，第二个是 power 权势，第三个是 possession 财产。那这些东西我昨天已经提过了，这些东西若是没有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这些东西若是不在神的里面，这些东西若不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个就会变成导致我们犯罪的导火线，就变成我们的私欲。这个地方这个私欲是情欲的意思，是 lust。若是一个人只是追寻享乐，只是追寻权势，只是追寻更多的拥有，这样的人之中的生命会被破坏。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什么是卑贱的事情？在信仰上要脱离卑贱的事情，要在信仰上纯洁，要寻求主，
求主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信仰，对神的话语，对基督的人格，对基督的神格有清楚的认识。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要细读神的话语，要熟读神的话语，在生活上要圣洁，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要注意我们的思想，要注意我们的行为。然后人若是这样的话，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什么是贵重的器皿？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三方面。第一个，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器皿。什么是圣洁？我们的观念里面，中文圣经的翻译哈，讲圣的时候是神圣不可侵犯，讲洁的时候是清洁没有瑕疵。这个是对的，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对的，但这个不是圣经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圣洁就是与众不同，圣洁就是分别出来。意思就是说，一个神能够用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呢，是分别与众不同的。主耶稣说，基督徒不属这世界，因为主不属这世界，所以基督徒要在世而超世，基督徒要在世而圣世，基督徒要在世而出世。什么叫做与众不同？我的思想与众不同，我的言语与众不同，我的生活与众不同。但是我发现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也许是在东方也是一样，因为我在台湾的时间很短，只有差不多两年，所以观察不够深刻。在美国时间比较长，我发现一件事情，基督徒很聪明，基督徒自己会把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生活上的事物把它圣化 sanctify。 我发现在北美的基督徒当中有不少的人会打牌，那打牌可能是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的一种习惯，信了主以后呢，怎么样呢？就把打牌圣化。以前人家说这是赌博，那我们基督徒打牌不是赌博，我们只是消遣。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这个来个八圈，好像昨天那个两兄弟的回家打个八圈，那三缺一嘛，打个电话，那有没有空啊？基督徒呢也这样做，有的时候呢不够人，还找一个非基督徒来。我们凡事玩嘛，没有什么意思。那这个非基督徒就，你想非基督徒的原标准呢、啊？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标准比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标准要高，你知道吗？所以他虽然跟你打牌呢，他一面跟你打呢，他一面心里面想，这个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基督徒？跟我一样吗？还有一个是喝酒。有人会说，你是不是反对喝酒？我不反对喝酒，我从来没有反对喝酒，因为这个喝酒的事情要解释的清楚一点，你不能说喝酒就是犯罪，我从来没有说这个话。那中国人在结婚的时候总是喜欢白酒，我在 Pittsburgh 证婚大概有30次，只有一次，那这些结婚大多是基督徒，只有一次没有白酒，我从来没有反对他们。大家晓得我的立场，我服侍主，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立场，但是我不把我的立场 impose 放在别人的身上，要你也这样做。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基督徒在婚礼的时候喝酒有罪恶感。我有一次给一对留学生证婚，然后他们有吃有请酒席，那我因为有一点事情，所以去的稍微晚了一点。我一进那个餐厅的时候， 这些那一次很多都是年轻人啊，很多人都是那个杯子都是红红闪闪的在那里，那他们就赶快的讲说，牧师啊，喝一点酒没有关系吧？我说我怎么样啊，有一个弟兄是杯子拿起来了，他说圣经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喝一点酒没有关系。这个就表示说，我们虽然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面不安，所以呢要用圣经来自我安慰，所以把圣经扩，我说弟兄们喝就喝吧啊，这个不要这个把圣经也拿出来证明我是对的，我说我没有反对你们。但是呢弟兄姊妹，美国在有一个人，美国弟兄叫做 Charles Colson， 也许你们知道，他是尼克森内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后来坐监的时候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社交的活动，那美国社交的活动里面总是有酒的，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 social drink， 一个社交的，一个喝一杯就随便，就是大家高兴，他也拿一个杯子来喝。有一个人就来跟他讲说，嘿 Chuck， 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也喝酒？他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我喝这一杯酒也不会醉，我喝这杯酒对我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我喝这杯酒也没有犯罪，但是因为这一杯酒引起了一个人的误会，可能绊倒了一个人，所以他在今日基督教这一本杂志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他从那一次以后他再也不喝酒， social drink 也不喝，他可以用 coke， 他可以用水来代替。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不是你们要喝的话我没有权利干涉啊，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很多过去认为是一般社会上人士认为是不是很好的行为，比如说赌博，那个麻将，我们要注意。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谈这些事情，我发现这是很多基督徒心里面很巴掌的事情，就是麻将这个东西本身在特别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一谈到麻将呢很自然就跟赌博连在一起，那像这样的东西呢我们要小心。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说，英文是讲这个 association，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 associate， 它那个 association 连在一起的那个关系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分别与众不同，人家这样做我有另外的一个说，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变成一个孤僻的人，与其他人都是格格不入。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同时能够与罪人做朋友。除非我们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的见证没有能力，我们生活不圣洁，我们的见证没有能力。你真正的能够持守你信仰的原则的时候，我告诉你，非基督徒会尊重你，非基督徒会尊重你。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兄，他以前也是很喜欢玩的，礼拜天常常有朋友来看他，那来看他呢就陪他一起出去玩。后来这个弟兄信了主，信了主有这个朋友还是来找他，那他礼拜天要做礼拜，所以呢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他说礼拜天10点到12点我要去做礼拜，若是你这个时候来的话呢，可不可以请你在门口等一等，我尽量聚会晚了就来。你知道吗，这个朋友啊，他这个非基督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尊重他。相反的，有的人朋友礼拜天来了就不去做礼拜了，然后就问他，哎，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礼拜天不做礼拜？他觉得奇怪。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行为常常打问号，哎，你怎么这样子。弟兄姊妹，要圣洁，要分别出来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不是排斥别人，乃是站稳自己信仰的立场。第二个是贵重的器皿 是何用的器皿。这里说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合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有用，有用的东西不一定合用，对不对？有用的东西不一定合用，比如说裤子啊，有一条裤子可以穿，但是不合我穿，它有用但是不合我用，这是一个。所以我们不光是我们要不光是要有用啊，要合用。第二个呢，有用的合用的呢也是可用啊，一个是 useful 就是有用，另外一个是 usable。 你想有的人呢很有才干，但是不能用它，它不可用，它不能被用。合用的意思呢，又是 useful 又是 usable， 又是有用又是可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合用的器皿是圣洁的器皿。第三个，合用的器皿是预备好的器皿， ready。 这里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中文圣经说预备好像是正在预备，英文圣经是 ready， 是已经预备好。一个圣洁的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一个预备好了的器皿，随时可以使用的器皿才是贵重的器皿。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预备好，没有 ready。 我过去曾经跟很多留学生在一起啊，在留学生中间工作，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年从台湾从香港从其他地方来美国的留学生，第一年都在教会查经班里面比较不活跃，因为很多其他的事情，学业啊、奖学金啊、经济很多的压力，所以他们第一年呢又不晓得自己念书会念成怎么样，所以呢对教会的工作查经班的工作呢可能是聚会会来，有的人聚会都不来啊，没有 ready 啊，这个是了 understandable。 但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圣经是说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所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我们如何做贵重的器皿，从哪几方面来追求？下面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这里告诉我们要有追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追求的经验。我们追求学问啊，年轻的时候追求女朋友啊，追求男朋友，睡不着觉的追求，我们都有追求某一样事情的热忱。这里告诉我们追求什么呢？这里你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什么是公义？公义是我们的一种心态，是我们的一种心思意念，这一种的心思意念是符合神律法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神的律法彼此协调哈蒙，这是公义。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是常常在神话语的光照跟鉴察之下，能符合神对我的要求。要追求信德。什么是信德？信德是在神面前，在神里面那一种谦恭、谦卑、谦恭，但是有力的信念。换句话说，我对神有彻底有绝对的信心依靠，有绝对的依靠，要追求这个。第三个，仁爱 love。 爱是什么？爱是对弟兄有深切的热忱，甚至于爱仇敌。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中国餐馆吃饭啊？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后面总是会来一个 fortune cookie， 是不是？就是那个幸运饼上。那这个幸运饼里面常常有些话，有时候很有意思。那最近呢，我们去一个餐馆吃饭呢，也有这个东西。啊，里面有两句话，我发现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把它藏起来，然后贴在一个卡片上面，我念给你们听。他在讲到爱啊，他说 ：“If you would be loved， 你若要被爱哈 ，love and be lovable， 你要先爱，然后要可爱。”这是人的一般的反应。我只能够爱那个可爱，你要被爱吗？你要可爱，还有你要先爱。还有一个，他说 ，He loves you as much as he can， 意思说他尽量的爱你 ，but he cannot love you very much， 但他不能够爱你太多。He loves you as much as he can， but he cannot love you very much。这是今天人的爱。神这里要我们追求的是那种深切、没有保留的爱，甚至于爱那不可爱的，爱那逼迫我们，然后和平。什么是和平？和平是毫无干扰的、完美的了解。和平并不表示说我们从来不紧张。我发现每一个结婚的男子啊，平时这个耀武扬威，但是在结婚前的那一刹那，个个流汗。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每个都是一直出汗、紧张。但是他有 peace， 因为就要与他心爱的人结合。平安是没有干扰，毫无干扰，完美的了解。弟兄姊妹，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是神为每一个基督徒所立下来最高的标准。然后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愿意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怎么样追求？这里说要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独立的生活，不是一个单独的生活，乃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从20个不同的地方，加上韩院长跟我的话，22个地方能够聚在一起啊，还有吴伯伯从纽约来，23个地方，还有没有别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相信神一定会借着这些被分别为圣的生命来彰显、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本是如此，要你的众儿女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的心意也是让我们在生活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主啊，你也让我们在见证上长存温柔忍耐的心，能够心里常做准备，若有人问我们信仰的缘由，我们就能够不折不扣的把你的真理、把你的爱、把你的作为诉说给那些预备好心 要领受真道的人听。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与众圣徒聚在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主啊，我们的心你鉴察，我们的心你看见，愿主接纳，愿主祝福。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